些的奥秘派，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是与主交通，但这些人在与一面与主交通，另一面他对教皇有一种的狂热。那么所以呢，这个整个的架构是在什么？是在反改革运动的这个架构里面。那么为什么他们鼓励人这个走里面的路呢？有一个原因的，这个原因是非常 subtle， 意思这个原因就是说你表面上看不大出来的。所以我在说这就是宗教奥秘派那个结果，就这样一直到现在这个毒还种在很多很多人头脑里面。那么如果你讲到里面，你讲的与主交通的话，那么好，你一定要默想。好了，你只要默想的话，那么在自从 Francisco 他们以后，你知道只要你如果要真的与神联合的话，那么有一个功夫你一定要有的，就是你在主面要默想啊。那默想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办法叫你怎么默想，就念玫瑰经啊。所以你只要念玫瑰经，你自然就默想。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所谓宗教的奥秘派，包括圣方济这些一般人在一起，他们如果讲到灵修的时候，不要忘记其中有一样一定是默想，否则就不叫做灵修了。所以如果是默想的话，一定是念玫瑰经的。那么什么是玫瑰经呢？玫瑰经很简单的，玫瑰经其实呢，其实是有几段的话让你来念就是了。那么最早最前面一段话是主导文，然后呢中间有十段的话，每一段的话都是称颂玛利亚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有十次称颂玛利亚，然后最后呢就有敬拜父的一段的话。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是前面有子，那么最后面有父，到了前面有一段的祷告是主导文，后面有一段祷告是向着什么？是向着这个父去，天父去的。那么中间有十个祷告，或者有十段的话是对着玛利亚说的，那就是称颂玛利亚。那么现在呢，这样的做你不是做一次，要做好几次。那么你每一次做一次，做一套的时候就是十二个，里面有十个，但你怕你会忘记，所以你需要用念珠的。那么这一遍两遍三遍四遍，那么这样你要做多少遍，那么这样你才算是什么，才算是默想了，而且这样的话你就积了很多的功德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明白吗？如果你鼓励一般的，尤其没有知识的人，如果你要鼓励，所以这个现在不是为了一般人，尽可能鼓励许多的人。那么好了，我们知道说现在你鼓励他们，如果你真的往里面去的话，那你要默想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怎么样呢？你一定要念玫瑰经的。你念玫瑰经，换一句话说，在玫瑰经重要主要的点是玛利亚，你只要抱住玛利亚，这个人一定留在天主教里面，一定留下去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呢，整个教会的大的策略是什么？一面用武力，一面用这个异端裁判所，但另一方面呢就是鼓励人走那条路。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西班牙，你看还有其他的地方，就有很多很就很多很多的这个就被兴起来了。那最有名的，你读教会历史就是耶稣会。那么这个耶稣会的这个发起人呢，这个叫 Ignatius， 他的名叫 Ignatius。那么这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他本来是很有钱的个商人。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耶稣会也是一个灵修团体，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说，像当初他们天主教到中国来，跟耶稣会都有关系的。因为耶稣会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的奥秘派是讲分辨的。比方说，这个灵是什么灵？是邪灵呢，还是圣灵？他们要注意这个东西。普通奥秘派人只要与主交通就好了，但是不要忘记这里面很多假冒的东西。所以，真正与主交通，迟早一天你会发现说，尤其他们学习默想与主交通，什么思想都不想，他们忘记了什么时候我们的头脑空白的时候，邪灵就很容易进来的。 所以这就是弟兄给我们许多的警告，你千万不要用那个，不要重复讲一些的话，因为如果一些话你讲多了，结果你的思想会空白，你思想空白不要忘记了，你思想一空白，就是思想一真空，那么就很容易给仇敌有机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给邪灵有机会。所以这些奥秘派的人他们都经历过，他们知道说在他们的经历里面，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假冒的，所以呢，你看他们中间需要有判断才可以。那么耶稣会的特点是什么？他们讲究分辨，那慢慢从那个地方开始他们就注意学问了，慢慢开始他们就很有学问。还有一点就是说，这班弟兄们呢，他们采取征兵制，就是说所有来参加的不是你随便选，你一定要符合什么条件你才可以，不是你愿意就可以。所以所有参加这个耶稣会的人，他们都好像当兵一样，都要当兵一样。那不光这样，你如果听听这个Ignatius 就是他们创始人，他们怎么说的，他们只有两个目的，一个他们这样做是为着主，为着神，第二他们是为着教皇。所以这个整个的运动就是因为他们对于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的改革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反弹。那么耶稣会呢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种。那么耶稣会谁发，从哪里开始的呢？我们讲过，这个就是在西班牙，这个东西根本就是在西班牙开始的。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叫 Ignatius Loyola， 那么他呢写了一本东西是很有名的，叫做属灵的操练。那么很稀奇，到现在这些东西不知不觉的也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也接受它了。那么这个叫属灵的操练，这个属灵的操练其实呢就是把从前呢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奥秘派那些人他们的经历把他们稍微编一下，一天一课，一天一课，然后呢30天把它读完。所以事实上呢，就是给那个当兵的人，给那些在耶稣会当兵的人，你第一年，那么你每个月你一定要这样做的。那不要忘记 Teresa 年轻的时候就是得着这个属灵操练的帮助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耶稣会最早，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耶稣会是非常讲究效率的。而且呢他们严格说来，他们真的当然在他们的心中，这个马丁路德一定是敌基督，加尔文他们一定是敌基督的。但是所以你知道，所以我们懂得这个西班牙整个奥秘派发展的情形，这个就是当时是这种的光景。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说，到底呢这个主在这个西班牙到底做了什么事。好了，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啊，那么今天如果你读历史，你问说 Teresa 或者十架约翰，他们表外面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外面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做了改革的工作。当然我不相信他们的目标是反对于更正教的反应，我不相信。但是呢无论如何，他们的的确确当教会黑暗，当教会不行的时候，他们的确做了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改革。比方说这个大概21岁的时候，这个 Teresa 呢他就瞒着他的父亲，结果呢就参加了，就到一个修道院里面，女修道院，就做了修女。那么这个修道院呢按理来讲是非常严格的，这个修道院是在许多奥秘派里面这种教门应该最严格的一个教门。那么这个派叫什么呢？叫做加密山派，加密山派。那么这些跟随这一班的人都叫做加密山人，加密山就是圣经里面的加密山。你还记不记得加密山就是以利亚不是在那里一个先知对450个假先知，然后你看又火降下来，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所以那是个很大很大的复兴。那么据说呢 这个大概据说呢是在这个据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这个有一个人呢起头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最早开始这个教派，就是说加密山这个派呢，是最早是在哪里开始呢？是在加密山开始的，是后来才慢慢辗转到了世界，到了欧洲各地。所以最早最早的时候，因为很多人不是去朝圣吗？很多人不是参加十字军吗？很多人不是到了以色列地吗？所以他们就到了加密山。到了加密山以后呢，那个时候他们有一班人呢，那么是叫他们就是一般的修士。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当然有很每一个不同的教门有不同的规矩的。那么他们呢算是非常严格，非常非常严格的一种。那么这个教派的特点在哪里？这个派的特点就是说，他们呢觉得他们觉得他们和以利亚发生关系，他们觉得。所以如果你起头你问他们说你们这一派是谁是创始人，他们一定说以利亚。那更重要的就是玛利亚，两个亚，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玛利亚。那么他们一定说玛利亚是他们的错。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加密山派里面，他们不只是奥秘派，其他的奥秘派可以以基督做中心的，这里不是，这里除了基督之外，你看他们的重点是玛利亚。所以这一点大家知道，你只要讲的加密山派就很清楚。所以最早最早他们是这样开始的。那么然后这一批人呢，很多人都是欧洲人，从欧洲去的，所以他们留在，有人就留在那里了。那么然后呢，他们就起头的就在那里就开始了这个加密山派。那么最后Carmelites 啊，那么这个最后Carmelites。那么最后呢，这个他们这个然后就慢慢就移到什么地方？移到起头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移到塞浦路斯，然后最后呢，辗转就到了西班牙，就到了各个地方去。那么这一派它的特点在哪里？这一派特点，我们说除了很自然的，它是以玛利亚做中心，那最重要的，他很注意祷告，他们非常注意祷告。而且那个祷告是不出声音的祷告，那这个不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祷告出声音的，如果你祷告出声音的话还好一点，如果你祷告不出声音，不说默祷不好，那除非呢，的确你很受圣灵的约束，叫你的思想啊不像野马一样乱跑，否则一个人如果他不做不讲话，他不出声音的话，那么你看他这个思他这个他问题就是他能不能勒住他的思想。所以呢，这一般的人他们的特点什么的，他们特点不只是祷告，而祷告不出声音，非常安静的。所以这是他们很这是他们这个非常严格的。那么还有就是说，所有的人第一个要听领袖的话啊，对不起，我起头啊，起头这个你如果问他们说你们的领袖是谁，他们一定说以利亚还有玛利亚，最后逼得没有办法了，那么说这个人是逼开始的，他们还不讲是谁。所以现在历史学家才知道了这个人原来是 Bertold， 就是 Bertold， 这个人才真正是那个最早的创始人。那么如果你参加这个加密山派的话，那么第一就是你要绝对的服从，第二呢，你一定要住在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房间，你不能离开那个房间。然后呢，你要不住的祷告，他们认为圣经里不住的祷告就是表示他们一直在祷告。那么还有呢，每天早晨他们一定要往弥撒，然后呢，这个他们提倡贫穷，还有呢，他们要提倡殷勤的做工。那么每天呢，这个安静的祷告啊，是从晚上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的，所以有的根本就等于通宵祷告的。那么还有的呢，这个还有他们是绝对不吃任何的肉，除非生病了。还有他们进食呢，是从今年的9月14号一直到明年的复活节。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人呢是非常非常人格的。那么这个就是最早的 Carmelites。